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
上一回我们谈到的是旧约路德记中路德的婆婆拿俄米，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还是在路德记，不过镜头会转向波阿斯。波阿斯在路德记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虽然经文并没有直接描述波阿斯是路德的师父，但是我们从上下文中看见，当路德到波阿斯那块田里拾起麦穗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是如何的慷慨与仁慈，所以路德才不至于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在波阿斯与路德的互动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波阿斯不仅仅只是一位执行当尽之义务的至近亲属，他同时也教导路德在当时的环境中应注意的生活礼仪。他实在是路德另一位生命中的师父。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关于波阿斯的相关的第一段经文，在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在那儿提到，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这里提到波阿斯是属于以利米勒家族，所以他一定认得拿俄米的丈夫。大财主这个希伯来文，他有财产，还有男人的英勇这两种意思。这让我们可以透过想象再深入的来了解波阿斯。他是一位拥有田地不需要依赖别人的人，而他又十分受他手下的人的支持。也许当战事发生时，他又能够马上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勇士。换言之，他一定是一位有地位、有能力的人。在路德记第二章第三到九节提到，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弟兄姐妹，背景分析很重要，背景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人事物。在那个时代，有一种礼貌，就是以别人的问候来作为回答。所以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路德记第二章第四节，波阿斯到田里之后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而他们也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们知道，在路德记的一开头，就记载波阿斯和路德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是士师时代。那个时代是一个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可是波阿斯却在日常生活当中仍旧把神放在心上，从他的问候语里带出了他内在的虔诚。波阿斯的敬虔也反映在他的态度上面，他没有和陌生女子说话，他没有和陌生的路德说话，因为他不清楚这位女子的状况，她到底结婚了没有，是否有了丈夫。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内在虔诚的人，他的外在呢也不会说话逾越规矩。当波阿斯知道路德只有他至近的亲属拿俄米对路德负责时，他才与对方直接交谈。我们实在看到波阿斯是一个持守律法界限的人，这个在今天来讲是很不容易的。现今的时代，男女在界限上面呢，为所欲为，没有规矩，没有分寸。但波阿斯却不是如此。你要切记，波阿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可是在男女界限上面，他是为所应为，而不是为所欲为。在利未记第十九章九到十节里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生命记第二十四章第十九节也说，你在田里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因此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神是怜悯穷人，怜悯寄居的，怜悯孤儿寡妇的。而且这个怜悯不是口头上的说说而已，在以色列律法中已经规定了，穷人、寄居的、孤儿寡妇可以跟在收割者的身后拾取掉下来或是余下的麦穗，如此他们可以花一些劳力来拾取，来取得食物，也不至于被剥夺自尊。路德可以在田间拾穗，也是基于这个原因的。但是波阿斯为了避免路德遭受到别人的攻击，便要路德在他自己的田里拾取麦穗，还保证不让仆人欺负路德或是占他便宜。经文继续告诉我们说，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就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我们看到了波阿斯，他不仅仅持守律法，也显出他的仁慈，他的慷慨。因此我们从波阿斯身上看到什么呢？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敬虔、仁慈又慷慨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是带有影响力的。他的敬虔不是嘴巴上说说的敬虔，他的敬虔也不是大家都敬虔的那个文化，他在个人任意而行的文化当中活出敬虔的生命。他的言语问候有礼貌，他懂得男女的界限，而且他也不让这些拾穗者的自尊 受到伤害，这样的人是带有影响力的。在今日的你我，如果特别在男女关系上面，我们持守真爱原则，在婚前没有性行为，在婚后没有婚外情，也许很多非基督徒会取笑我们，但没有关系。我们从波阿斯的身上看到，如此的榜样是可以带来生命正面的影响力，可以成为他人生命中的师父。作者在路德记第三章里对波阿斯与路德有另一种深刻的描写。第三章的七到十五节说，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弟兄姐妹，路德在还没有搞清楚情况底下来到波阿斯旁边，却发现波阿斯睡着了，原先预定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等到波阿斯醒来时已经夜半了，一发现躺在身旁的人是路德之时，他并没有责怪路德。我们可以知道波阿斯对路德一定有一些好感，可是即便有好感，波阿斯也谨守男女的界限，没有趁机占这位外邦女子任何的便宜。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波阿斯为人因敬虔的信仰带出了公义的行为。这让我们想到好多年前有某一位知名的艺人，当他犯了婚外情这个恶行之后啊，他竟然说啊，这个是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错啊，波阿斯就没有犯。当波阿斯按路德的要求用自己的衣襟遮盖他，波阿斯其实知道这个动作隐含着婚约的一种意义。接着波阿斯为路德祝福，也提到了路德在本城的信誉之后，他二次告诉路德他肯，但是有一个人比他更有资格，他不能够违反律法。接着波阿斯很贴心，他为了顾及路德的名声，他指示路德打开外衣，为了让他扛这个六簸箕的大麦，让他扛在肩上进城。万一有人看见路德，顶多也只是认为他清早去拾麦穗，而不会有其他想法，如此他才能确保路德的信誉不会受损。我们再一次看到波阿斯在行为上面他的那个细心，他的那个公义，以及他的怜悯，这三者是并行不悖的。然而从接下来的经文，你我看见波阿斯不只是口里说他愿意尽本分，他也很实际很快速地执行他的计划。路德记四章一到十节，我们看到波阿斯后来找到那位至近的亲属，就告诉他， 四章三节，说的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第四节，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面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为什么当波阿斯提到你如果要赎地的话，也要娶路德，让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结果这个至今的亲属他就说他不要赎了呢？因为如果只是赎地的话，只需赎回土地，顶多只是损失一点钱财，但至少那块地终究还是会属于那至今的亲属的。但是如果也要娶路德，那糟了。如果娶了路德，路德生了个儿子，土地就要归还给那个孩子，到头来他损失的不只是钱财，连土地也会失去，因此他的财产就会缩水。那至今的亲属经过评估之后，他就不要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波阿斯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后来从第二顺位变成了第一顺位，他表达他愿意买拿俄米一切的地业，以及接纳路德、娶路德，给他生儿育女的机会，而他和路德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也将成为以利米勒还有以利米勒他两个儿子的继承人。由此我们看到了在波阿斯的生命当中的第二个重要的特质，那就是公义、怜悯与智慧尽责的生命。在今天的信息里，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亲近神的人，他的生命的广度、深度还有厚度。波阿斯的敬虔、仁慈又慷慨，是路德他生命中的师父的第一个特点。如果我们不是敬虔的人，其实我们不会显出仁慈与慷慨的。公义、怜悯与智慧尽责，也显出波阿斯是生命中的师父的表率。或许你我的智慧不像波阿斯那样，可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又何尝不是对神尽责的一个表达呢？期盼你我今天从波阿斯的身上也学习如何成为他人生命中的师父。这个师父不必是拥有丰功伟业的，这个师父只要你在家族当中尽你当尽的义务，你懂得在言语上面有礼貌，在待人接物上面懂得男女的分寸，有敬虔、有仁慈、有慷慨、有公义、有怜悯、有智慧、有尽责，我相信你就可以发挥那正面的影响力了。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